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士师记第16章，这章里记载了参孙的结局。那这章和前面两章比，里边有很多雷同的事件，比如16章第一节，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记得14章开头写什么吗？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这时候他看见的还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但他不回家找他爸妈了，因为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个妓女，她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下到那里看见了这个妓女，就与她亲近。16章4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什么叫做妇人？圣经特别用这样的名词来形容她，她绝不是像14章开头那样是人家的女孩，还没出嫁的，而很可能是一个放荡出了名的人。向来以色列的士师下到敌人那里去就是要征战，而参孙呢，他下到加撒，下到梭列谷，下到亭拿，都是找女人。14章他在亭拿看见了那个女子之后，回家央求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怎么说呢？他就是不听。14章4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16章参孙下到加撒，下到梭列谷，当他亲近这个妓女喜爱达利拉的时候，圣经有没有在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了？没有了。此时的参孙已经是在敌人中出了名的。非利士人虽然辖制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中有个大力士，谁都拿他没有办法。他要发起怒来，就像上一章所说的，那上来无论多少人，他能把你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能够杀人成堆。那可想而知，虽然参孙没有带给以色列人任何的复兴，非利士人也没有被制服，但是非利士人至少不敢太欺负以色列人。可是刚才说了，别的士师下到敌人的阵内一定是去打仗，我们这位参孙下到加撒，下到梭列谷，都是去找女人。两边僵持不下，这个做士师做元帅的要是自己不检点，那或许开头的时候别人拿你没办法，很快我们就要看见情况改变了。先是参孙到了加撒去找那个妓女，这就和上一次他下到亭拿带了一只小羊羔再去找岳父要他的妻子不一样了。他到了加撒，有人就告诉加撒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你既然是以色列的士师，敌人不可能不注意你的。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杀成了没有？没杀成。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扛了干什么？是吓唬非利士人还是嘲笑非利士人？大家都已经晓得你力气大，你现在又多了一件义事可以写在英雄榜上。但是对于以色列国以及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境况，有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艺高人胆大，服侍主啊也真会犯这个毛病。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这次不是有人告诉加撒，而是什么？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哦，不是我们就给你，是我们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如果这个翻译是对的话，那这个赏金太大了。你放松自己，你觉得敌人拿我没办法，总有一天啊，敌人的头头要动员他所有的参谋来对付你，而你的弱点根本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你若不下到梭列谷， 不进到加沙，敌人没办法探你的虚实。现在呢，是你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进到他们中间，因为你的淫乱，因为你喜爱这个外邦的女子。底下的事我想大家都挺熟的，我们就不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念下去。简单的说，大力拉三番两次的问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要用什么法子才能够把你绑住，才能够克制你呢？参孙老不跟他说实话，先说是七条未干的青绳子，再说呢用没使过的新绳捆绑我，还说我头上有七条法揪，你拿个织布机的围线都把它织在织布机上，再用橛子钉上，人就拿我没办法。那当然每一次他们都被参孙捉弄，最后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啊。那到了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出自母胎就归身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那这次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就睡了，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揪。于是圣经不是说非利士人克制他，而是大力拉，一个大力拉，一个妇人就可以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头发剃完了，大力拉对他说，参孙呐、啊，非利士人拿你来喽。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就将他拿住，挽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故事，这里边教训我们的意思应当是非常的清楚。首先我们前几课约略提过，一般大家都和参孙一样，以为他力气的秘诀啊是他的头发，其实他力气的秘诀是他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这归神做拿西尔人有许多的规矩，神的使者特别对马诺亚夫妇两次讲，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请问他吃了没有，喝了没有，不洁之物他碰了没有？你看他这样的生活，以及前一次说过他为什么要往葡萄园去，加上他从死狮子里面拿的食物，手上抓那个未干的驴腮骨啊，这都是拿西尔人的境界。然而神仍然守他的约，与他同在。他的力量不只是来自他的头发，而是说就算你只剩下头发，其他的地方再放荡，好像耶和华还容让你，还给你机会，还与你同在。到了你在女人的膝上睡觉，连头发给人剃了都不晓得，那神就任凭敌人将你拿住，挽了你的眼睛，用铜链把你锁在监里推磨。要知道这个事实和前面其他的事实有许多不同，比如加勒弟兄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他打仗怎么打我们知道，他日子怎么过我们不晓得。后来的以户、底波拉、巴拉都是这样。基甸呢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点，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之外还有妾，有七十个亲生儿子，但是终究啊他这些妻妾还是以色列民中的女子。基甸一场胜仗打下来以后还要不要再出征，好像也不需要。这参孙很特别，因为他力气太大了，做的事情太奇特了，所以这个人在以色列中一定是个名人，以色列人依靠他做事事，不管生活行为怎么放荡，好像并不影响耶和华与他同在。很多年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闹出一些非常见不得人的新闻， 有新闻记者访问法国人的感想，他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国家的名人讲我们的总统有个情妇是正常的。哎，说不定当年以色列人也是这么想的，参孙下到加沙去嫖妓，下到苏列国去找女人，那不但非利士人晓得这事儿，以色列人肯定也晓得。你看他睡到半夜起来，把加沙的城门、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就扛到以色列西伯伦的山顶上，那大家不是和他一块得意吗？既然参孙在以色列人中这么出名，那么当参孙头发给人剃掉，眼睛也给人挽了，被铜链捆到加沙的监里去推磨的时候，以色列人晓不晓得？以色列人一定晓得。怕不怕？那肯定害怕，只是明白不明白，不见得明白。他们应当明白什么？他们应当明白参孙就是以色列民当时在神面前的景况。神虽然不断的怜悯你，不断的兴起事实来拯救你，但是总有一天你与外邦的女子行淫到一个地步，吩咐你不可吃不可做不可行的事你通通都做透了，那神要容让敌人来把你剩下唯一圣洁的凭据，就是你头上的头发剃光了你都还睡着。这一段记载在往后以色列立国亡国的历史中岂不是一再的重演吗？大小先知书对以色列百姓所发的预言不也是都讲到一样的情况吗？远的不说啊，就拿从马丁路德以后欧洲美洲这些所谓基督教国家神赐给他们的尊荣权力来讲，那也绝对和士师记十六章对得上谱。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要把这些事情当成新闻讲给中国的学生听，其实早年这绝对不是个秘密，牛顿是何等虔诚的基督徒，生物学医学之父拔斯德，化学之父波义尔，电学的法拉第、弗莱明，遗传学的孟德尔，天文学的开普勒，热力学的科尔文，海洋学的毛利，再加上音乐、艺术、文学，这里面笃信圣经、虔诚基督徒那太多了。你也别以为他们是生得太早啊，没有听过我们后来听的异端邪说。马克思、维尔、巴斯德、科尔文、弗莱明，这些人根本就是达尔文同时的人，他们当时就极力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因为这一些的虔诚人、虔诚的科学家，神把权力尊荣给他们，可是往后的世代当他们手上拿着这个科学的大力士来干什么？侵略、殖民、欺压其他的人种，为自己积无尽的财富，那不是和参孙一样吗？一旦自己有了一点知识就离开圣经，就认为那个是所谓不科学的，六日创造论、普世大洪水之说通通是不可靠的，我们要另外找一些更时髦、更以人为本的说法来显扬我们的名声，这个就是淫乱。我们要把耶和华、要把圣经通通放到边上去。我们看见那些有知识自称为哲学科学家的人大批大批的这样做，于是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在很短的时间都从欧洲大陆冒出来。教会呢，那不也跟着他们跑吗？沿袭至今，剩下多少基督徒相信圣经的六日创造、大洪水之说是正确的，反而以为创造论和进化论是不相违背的，神仙创造啊，过了不知道多少日子以后呢，死亡、进化、淘汰成后来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再恢复、恢复，是吧？你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信怎么信，但是有一天你醒过来，你才会发现你的力气全都离开你了，你双目失明，在监里给人推磨。因为当参孙有力气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力气花在制服非利士人这件事上，更没有把他的力气用来复兴以色列民。当西欧的科学开始抬头的时候，大家没有进一步的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相信圣经才是比科学更科学的科学，至少站在圣经的立场 去看看，就像大洪水之说，生物的分类，地球物理的循环，还有里面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从有生物到无生物的各样形容，给我们多少的科学证据。你不去花这个功夫，敌人捡了去，把它通通变成所谓进化论的证据，那总有一天他们要用这些证据来剪你的发揪，剃你的头。但这总是外国人的事啊，多说无益。不如我们看看自己，在解放以后，耶稣基督的福音曾经在台湾、在香港，甚至在东南亚都吹起相当的一阵风。但是教会本身内部的问题，以及当时的基督徒好像并没有趁势而起，把福音传遍台湾全岛、香港全岛的意识，反而大家都蒙主赐福之后呢，从传道人到信徒大批移民海外。这是不是往加沙去、往梭列谷去，我们当然不好评论。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在台湾，一个自己把头发剃掉的小女子，叫做什么法师的，居然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呢，把偶像与佛堂充满全岛。为什么？讲难听一点，会不会因为参孙都留洋去了呢？再看看今天的中国，神岂没有把得货财的能力、经营的能力赐给相当数目的中国基督徒吗？他们中间固然有许多有能力的工人，为主做了美好的工，把福音教会拓展到中国的各地各方去。但我们尤其读了像《士师记》这样的圣经之后，总要思想，我们会不会因为艺高人胆大，就往非利士人中去得太习惯、太心安理得了呢？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这些盟主赐福的参孙呢，是不是已经一次又一次在达利拉的膝上睡着了呢？主所爱的必管教，有鞭打凡收纳的儿子。参孙所受的管教实在是相当的严厉，他应该走的路就是当初耶和华使者指示他父母的那条路，但显然他没走。到参孙死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一阵子了，要不然16章31节不会说把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也就是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是在那个眼睛被挽掉、身上锁了铜链、在非利士人监里推磨的羞辱与苦难之中啊。圣经说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其实这时候渐渐长起来的绝不只是他的头发而已，不如我们说他又渐渐的归回耶和华的面前，走他起初当行的路，就是做一个拿西尔人，浓酒淡酒都不沾，更不要说去碰那些勾引他心的非利士女人了。到了有一天，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就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过双眼的仇。说得好不好啊，这终于是一个浪子回头的祷告。但是此时此刻，对于他的出身，神给他一切的力量，以及他这个做以色列士师的任命啊，到最后只能够为了自己的双眼报个仇。他已经失掉了那个服侍以色列家、带领以色列民归回耶和华的机会，他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参孙这个传奇性的英雄人物就这样与他的敌人同归于尽了。 再回头看看圣经有关于参孙一生以及他最后失败的记载，或许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除了参孙所犯的错之外呢，他的一生到底缺乏了什么？不可能是能力，也不可能是神恒久忍耐的与他同在，不可能是经历，因为他在非利士人中间不知道打了多少胜仗，连他口渴，耶和华都会把地裂开来给他喝水。这个人绝对不是缺乏经历的一个人，神的灵多次感动他，他还有一对相当敬虔的父母生养他。那他到底少了什么呢？如果从16章来看，20节当他的头发被人剃掉，达利拉叫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喽。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的时候，圣经还加了一句，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不知道这三个字是很要命的，如果从不知道这三个字来看呢，那的确这可以算为参孙最主要的缺乏之一。那你说，难道那时候参孙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他就能逃过这个双眼被剜出来、人被铜链拘锁的命运吗？不是这么讲，而是说，他若知道耶和华再纵容你，有一天他会离开你，虽然终究耶和华的恩典还是会让你回转，带你到他面前，但是你必被交给敌人下在监里，受尽一切的羞辱和痛苦，因为你必受主的管教。他若知道这些非利士的女子无论向你有多少甜言蜜语，终究是非利士人，他终究要出卖你。他若知道非利士的首领在背后来打探你的秘密，那他对于自己的所行所为啊，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准则。等敌人知道的比你多了，敌人都知道你没力气了，你还不晓得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去了，那你只有任凭人家把你带到监里面去推磨，把你提到堂上来戏耍。他可以有这么强的圣灵的能力，这么丰富的神的同在，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他，然而他却不真认识耶和华。你说这可能吗？当然可能，参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全家在士师记里面都是这样一个情况。从2章10节，圣经已经开始说了，等服侍耶和华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怎么样啊？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无论对于这个经历、能力、神迹奇事追求的多么热心，神给我们多少的经历，要是到头来你不知道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不犯参孙所犯的错。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个能力，因为耶和华这样答应他的祷告，这样疼他，就使得参孙肆无忌惮不断地到非利士人境内去找他们的女子。因为你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你虽然知道非利士人是你的仇敌，你也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你还晓得你的仇敌与你是不同类的，是未受割礼的，是吧？要不然他口渴祷告耶和华，就不会说你既借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但这些知道居然不足以让他有一个基本的明白，就是你所爱的这些女子啊，你觉得好玩的这些事儿，其实与仇敌是同国的。你的经历、你的能力反而让你眼瞎，一方面让你看不见你对于耶和华那个认识上的缺乏，另一方面呢，更让你眼瞎。敌人还没把你眼睛挖掉，你就已经眼瞎了，因为你分不清你所喜爱的和你的仇敌原是一回事儿。那当然，我们要真明白这一个拿细耳人在神面前还有什么缺乏，就必须拿他和后来士师记末期另一个拿细耳人相比较，那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是有一对敬虔的父母，像参孙一样，甚至撒母耳长大的时候跟他妈在一起的时间远不如参孙这样多。参孙长大的时候，圣经虽然说 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但是并没有列举啊，在参孙周围那些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恶行。撒母耳根本就是在一个糊涂祭司与他两个又淫乱又蛮横的流氓儿子身边长大的。参孙身上充满了能力，人人都怕他。撒母耳呢，开始的时候是个小孩，后来是个老头，无论是把狮子撕裂或是抓300只狐狸他都做不来，更不要说一个人就能大大击杀腓力士人，把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撒母耳一生就是拔刀杀已经被抓到他面前来的亚玛力王而已。可是同样是拿西尔人呐、啊，真正为神所用，真正惊散腓力士人，把以色列百姓带回耶和华面前的，居然不是参孙，而是撒母耳。这是怎么回事呢？圣经把这两个拿西尔人排得很近，一定是要我们比较，就好像他后来把扫罗和大卫排在一起是一样的。圣灵想要我们看见什么呢？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仆人，我们又应当知道哪些是参孙当年所不知道的呢？这些啊，我想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想一想，等到士师记讲完了，我们再下一个结论。